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大卫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大卫，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卫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力的君王，求你垂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的一样是我们的录音师白木耳。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
哎，白木耳，如果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会想念你
啊？真的吗？
是啊，是啊。
你说听众还是你？
都有，都有。
okay.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跟下几集呢，要来探讨几个主题哈。我做了这个节目以后，很多很热心的朋友都会提供我一些资料。今天特别感谢蔡如煌小姐，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合唱团的团长，提供我很多资料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爱这个主题。我们知道我们有爱人的经验，也有被爱的经验。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个经验告诉了我们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白木耳，你觉得以你来讲哪里是最大的不同？
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
对，同样是受造物，
敬拜天主
啊，对，其中之一。好，最大的不同其实是因为天主按他的肖像造了我们，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他的 DNA 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那什么是天主的 DNA 呢？就是爱嘛。哦，因为天主是纯然的爱，爱是天主的本质。好，所以当我们有了天主的 DNA 以后，我们会对很多的事物，包括对天主，对自然或者是其他的受造物，或者对人，都会由衷的充满爱慕之情。那对动物来讲，他们可能这点就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有一个说法倒蛮有趣的，就是人是受造物当中会抬头仰望天空、仰望上主的人，就是比如说你看一只牛或一只马、一只猪，他们很少抬得起头仰望，因为他们是四只脚站在地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爱的对象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当然是对天主，那这个爱是本来就建立在我们内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天主而来。好，那当然我们也会对大自然充满了爱，有些看到大自然就会发出赞叹之情。我们也对受造物充满爱，有些人甚至爱他的小狗小猫胜过自己的家人。对，当然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一种爱啦，可是可以说明了爱是在就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对人呢，那这种情爱就更多了。我们有对父母的亲情啦、兄弟姐妹的啦，然后朋友之间的友情啦，或者是你的情人、你的伴侣的深刻的爱情。那这种种的爱呢，都来自于我们的 DNA 里面。好，那这些对人的爱情跟我们对天主的爱情，或者是天主对我们爱情，有最大的不同是我忽然发现我们对人的爱情其实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无条件或者不求回报，可是天主的对我们的爱却不然，他真的是一个圆满极致的爱，他从来不求我们的回报。所以这样的爱其实是我们讲天堂之爱了。所以以后我们在天堂里面其实不会特别去强调是亲情啦、友情啦或者是爱情，因为这些爱在天主的爱内都不是圆满的，都可能是有条件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对爱的一个体会。 所以同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在希腊文里面，他光爱这个单字可能就讲了三个不一样的单字。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是很喜欢讲哲学的一个国家嘛，所以他会出很多的哲人，对不对？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以他们对爱的解释呢，他把它分开来讲。所以比如说他们对男女感情肉体的爱呢，他会用一个 eros 这个单字去形容。那对朋友之间的爱呢，他会用philia 这个单字去形容。那最后一个这个爱呢，是我就比较贴近我们讲的这个爱，它叫做 agape。 那这个是讲对永恒 真理的爱跟对人无私的爱，所以它是指一个只求给予而不求回报，然后不对他人完美之处的爱慕，而是对他人不完美之处的关怀。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单字agape 这个单字的爱非常贴近我们天主教会里面所讲的这个爱。所以尤其是他形容说，我们不是对他人完美之处的爱慕，而是对不完美之处的关怀。那这点就是一个很极致的纯然的爱。好的，所以在圣咏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对天主慈爱形容的相对呼应。比如说在圣咏36篇里面，我们会看到这边写，天主你的慈爱多么可贵可珍，人子们都向你的护翼下投奔，他们不但饱尝你宫殿中的盛宴，你还赐他们畅饮你宜人的溪川，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泉，借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哦，所以这段是一个很美的词。哦，尤其是它中间形容说饱尝你宫殿的盛宴啊，或者是畅饮你宜人的溪川，这个都是已经预告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的这个恩典了。对，这个是在讲到天主的慈爱方面。那么在另外一篇也就是圣咏第103篇也有提到我们要赞颂天主的慈爱。我从第8节这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主赋予仁爱宽恕，极其慈悲，迟于发怒，他绝不会常常责问，也绝不会事事愤恨，他没有按我们的罪恶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报复我们。就如天上距离下地有多么高，他待敬畏他者的慈爱也多高。就如东方距离西方有多么远，他使我们的罪离我们也多远。就如父亲怎样怜爱自己的儿女们，上主也怎样怜爱敬畏自己的人们。他原知道我们怎样形成，也记得我们不过是灰尘。世人的岁月与青草无异，又像田野的花茂盛一时，只要清风吹过，它就不复存在，没有人认得出它原有的所在。但上主的慈爱永远临于敬畏他的人，他的正义永远临于他们的子子孙孙。好，这是103篇8到17节。所以接下来我们介绍一篇圣咏，就是这103篇所谈到的内容，请大家慢慢聆听。
我的心 心是占据
我们刚才谈到各种不一样的爱，那当然很多这个爱情呢，其实它是会混淆的，会重叠的。比如说有些父母他对子女，等到子女长大了以后，哎呀，相处得非常像朋友，所以又是亲情又是友情。那也有朋友之间呢，他们非常的互相关爱，可是达到了一个超越更朋友的这种关怀，所以它既是友情也是爱情。那么在这么多众多的爱当中呢，天主的爱它其实是包含在所有的这些爱的以外，它的范围是更广的更大的。所以这个让我们体会到天主的爱是这么的无条件，而且它是不能被分类的，因为它是这么样的爱了我们。所以在若望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也讲嘛，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嘛。好，所以我们来谈谈这个被爱的经验，或者是被爱的滋味好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一定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如果说从我们出生开始，是不是我们就一直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关爱跟照顾，兄弟姐妹之间的相处呢，也一直感觉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那朋友也是一样，我们跟朋友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关心，甚至很多没有办法跟家人分享的事情，都是由朋友来帮我们分担。那当然在婚姻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的伴侣或情人，也会给我们不一样，非常 不同的这种爱情。所以我们时常体会到这些被爱的滋味是那么的甜蜜，是那么的值得回味，是那么的让人开心。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体会到天主对我们的爱呢？那当然天主对我们的爱它不是在我们这种很明显的这种眼睛可以看到啦，甚至是可以触摸到的这种感官里面。所以也许不是容易去形容的，不过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验。白默尔，你自己有这种天主爱你的这种经验吗？
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常常数算天主爱的经验的人，而且常常也把天主爱当作好像是
理所当然。
还有另外就是好像那个在圣经写的珍珠丢到猪的面前，猪反而咬那个赐他恩典的人。但是我最近在那个就这几天我就听到楼下我们家楼下是住着那个就是一对夫妇，他们的小孩有两个，那一个小孩大概一岁多，另外小孩应该是比较大一点。那有一天晚上可能他爸爸就是出去上班，那小孩子就哭得好凄惨了，对啊，那爸爸好像要离开了。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好像也是这个样子，我爸要去上班，但是我跟我妹妹呢就要在铁窗里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非常不舍。
对，那我就想到最近 我觉得天主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重要。
嗯，
对，就前一阵子我父亲出了一个蛮大的车祸，
很严重，
对，很严重。那到后来到现在，身体又比较好了，那他又找工作。
嗯、
前一阵子呢，他找工作找一个庙工，你知道吗？
嗯、
去雇那个庙、
嗯，
但那个庙呢，就是在很远的地方、
嗯，
所以可能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搞不好回来才两三个小时、
嗯。
那我就跟天主讲说，主啊，这我没有孝顺他的机会啊，那怎么办呢？
嗯、
然后来过了一阵子，那我就说好，我帮他找工作，好，我就到网络上面点选点选多工作。那他自己也在考虑说要不要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工作。我一点选完，隔一天呢，他找到工作了。
啊、真的啊？
对，
感谢主。
嗯，就在我家附近。
哎呦，
然后我家附近那个上班时间下午3点到11点，
太好了。
所以我现在每天、嗯，我觉得好像我每天都在等他回家。
嗯哼，
对，我就觉得这是天主让我有机会，再孝顺他的这个爱。
嗯哼，
这有时候，很难诉说的清楚，而天主直接给我们什么、
嗯、
但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天主也是爱我们的。
对，天主在常常给我们很非常好的安排，这个是超越我们想象或者我们要求的。
对对对，
对，所以有各种各种这样的经验、哦、那天主爱我们呢，他就是给我们比如说意想不到的人，或者意想不到的事情、哦、或者是一种引导，或者是一种安慰哦、所以这个用不同的方式跟面向来爱我们。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我就觉得天主是爱我的。
嗯、
哦、因为做节目的关系，我必须要去整理很多的资料。那在这当中可能就会重新去体会天主的圣言，然后再体会检讨自己的生活等等的。这就是一个被天主爱的经验。那当然在做歌曲的那个经验当中，也常常感受到哎，天主是这么样的照顾我们。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天主的爱是这么样的无条件，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比拟说我们是不是用天主的爱来爱我们的邻人呢？哦，所以今天的节目如果说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天主是怎样的爱我们，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样把这个爱施予别人，那今天的节目就很有它的价值了。结束前同样听你们大家聆听这圣咏第103首，是刚刚我念的同样的词，可是不一样的曲。
上主福音，仁爱宽恕，
上主福
是。